好，弟兄姐妹平安。那很高兴今天这个我们在六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来敬拜神。那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很多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在面临这个疫情的时候啊，都要很耐心的等候上帝。那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跟大家一起来看尼希米记啊，它也是有一个关于等候的功课。那在我们这个进入待会一起祷告哈、一起进入我们的信息之前，我想请各位我们先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也许你手上的单章这个有经文，今天比较长，经文比较长。那我想请那个我们 Grace 姐妹来带领我们把这二章的一到八节还有十一到十八节来念，帮我们来念给大家听。好，我们请 Grace。
尼希米记二章一至八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撒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十一到十七、十八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会众、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
好，弟兄姐妹，那个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教会在各个地方，我们心是在一起，虽然我们没办法亲身的彼此在会堂里一起来敬拜，可是主，我们恳求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同样的来到你面前，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借着圣灵用奇妙的我们看不见的方式，主祝福我们 每位，帮助我们，让我们享受让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的信心就得以被坚固，主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认定你，你也 在你的应许上面让我们更加的可以经历，我们为以下的时间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这个 PowerPoint 这里、我先把它放回来。好，那各位，我们这个各位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延续的、两周前、我在教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尼希米记的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我们说从尼希米记来看重建的功课。那这次我们进入第二章，那我给各位、我定的题目，我们说神如何化不可能为可能。那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了这里尼希米记、的记载，那在进到这个之前，我想跟各位先来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各位、我们提到尼希米是一个犹太人，各位可能比较看过、这个中世纪的历史，从中世纪一直到大概17、18世纪，犹太人在欧洲经常的被欧洲的一些宫廷、聘任为他们的这些政治或是财政方面的顾问，所以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因着某一种的他们的能力、他们进到这个宫廷里面担任这个王的一个顾问或是一个职务。那这些人经常的在历史记载里，他们周旋于君王跟他们自己犹太社区之中，他们一方面要保住自己得来不易的这个宫廷职位，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设法用自己已经有的职位去帮助、犹太人社区的利益。那在11世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是西班牙，在西班牙的犹太人，这个西班牙当时被回教统治，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Samuel Hanagi、这犹太名字。那他有什么特别呢？他是在第10世纪、11世纪的时候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里面，那这他受良好的教育、他精通、语言，然后他 也熟悉这个犹太人的经典以及回教 的书籍。那所以当他在、一个被 他迁到一个城市、叫格拉纳达，到这里以后他很快的被当地的官员注意到，聘他作为个人的秘书。然后这个、Samuel 这个犹太人，他借由他各方面的才干能力，他成为这位行政官的一个很信任的一个亲信。后来这个执政官过世以后，竟然推荐他接任他作为他的行政、这个职务。所以这个 Samuel、在11世纪的时候就成为这个在回教世界一个犹太人非常职位非常高的一个人。然后他另一方面他也处处的设法去维护他自己犹太社区的一个各方面的利益。那他过世以后，犹太社区非常尊敬他、他们在历史上说就封给他一个，说他是一个 prince、一个王子、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贵族一样。那各位，你听我讲这个人的故事，你想你们想到他跟我们今天要看的尼希米、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巧合，是不是、尼希米跟这个西班牙犹太人都是一个居住在外邦、然后在一样的在民族有各样的困难受异族统治的时候，他们本着自身的才干能力条件担任公职，然后他在宫廷里一方面服侍君王，一方面维护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同胞的利益、 然后他也受到自己的同胞百姓很大的一个敬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可是各位，这个比较里面啊，尼西米跟这个撒缪他们再怎么相似，有一点是我们没办法比较的，是什么？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后代的第十一世纪尼西米以后1400年的这个人啊，他是不是跟尼西米有相同一样对上帝的一个敬虔和信心。各位，热爱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人很多，很多人都愿意啊为民族，在民族有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啊，牺牲奋斗，不计个人的利益，这种人非常多，也让人家很敬佩。可是这些人之中到底有多少人啊是真正跟随神的心意，多少人是真正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起来服侍神啊？那我相信这个如果像尼西米这样子一个真正敬虔凭着信心来服侍神的，他所有他所做的事情啊，他们都很有成就。可是只有这个有信心的人，他们的成就才能够存到长远。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看尼西米记，我们看到这位敬虔的有信心的一位旧约人物，他显明上帝，他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上帝借着他充分的使用，使他各样的工作成为许多人及时的帮助，他的服事果效是长存的。那各位，这个我们说上礼拜我们讲到说为城墙哀哭的人，各位，那是我们第一个系列里面的第一个讲题。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神如何让一个尼西米 他遇到的负担是不是不可能化为可能。那各位，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我们提过我们上次 PowerPoint 没办法顺利放出来，那我们把整个旧约大概从亚伯拉罕神的应许，摩西，一直到大卫，一直到被掳发生的事情大概解释了一下。那这个历史很长，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可以看到我们从几乎大卫王朝就大概1000年祖先1000年左右，一直到被掳586年，586年以后他们真正回来大概70年以后，539年左右。各位，这个我们上次也提到犹太人他们跟神实际上有一个神圣之约，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可是他们背了约，也是神照着他自己预先给的一个警戒，说这个国家神要把它废掉，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然后70年以后他们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事情真的成就了。那各位，我们在我们上次读到的，各位可能还记得跟各位讲过大概主前539年这以色列开始归回大致跟各位复习一下，那大概只花了20几年圣殿就盖好了，非常快，非常算是非常有效率。那可是到尼西米，我们今天要看尼西米他有负担要回到耶路撒冷，已经又隔了90几年。那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尼西米第二章，尼西米上帝怎么样借着他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刚才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饱受苦楚，他们城市的基础建设残破不堪，他们连保护自己一个生活安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城的城墙城门都没有，他们人民哀叹，犹太人他们当时一片的我想非常的悲惨，他们的生活低落，他们士气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们长途跋涉的想要回到巴勒斯坦绝对不是过这样的一种困难的日子。可是我们都了解有些时候这个现实跟理想之间是真的有很大 的一种差距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我就申请进了这个一个国家的研究单位，那我进去以后我发现我被分配到一个工作不是我的专长， 那我就跟我的主管讲，我的主管说，你就安心待在这里啦，这里啊，以后自然还会给你有很大发展。那我说这不是发展不发展，是这不是我的专长。后来我就申请内调啊，调到别的单位。后来我的主管就很紧张，就找我来约谈。他说：“年轻人啊，他说你大学刚毕业，不要好高骛远啊，不要理想性过高。”他说：“我以前啊，也跟你一样啊，都是想这个很大的抱负要发挥长才，可是呢，等到你过40岁啊，你就知道啊，这个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不告诉各位我后来听他的话没有，可是各位，如果你已经超过40岁，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是怀抱的理想。可是我都了解，我们都了解理想跟现实中的差距有时候非常大。可是我们上次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大概各位不会得到一个印象，说尼西米是一个理想主义，以至于他不了解 他实际、啊、现实上面各样的困难。我想不是，尼西米不是一个不务实的人，他对的神有一个强烈的服侍的心，他对百姓有一个强烈的负担，可是他也明白到，我们待会看得到他所遭遇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啊、来进到尼西米记第二章，来从尼西米的经历、啊、里面来看，我们认识上帝怎么样可以使用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人。在一个大的一个时代的困难之中，神怎样兴起他的工作，怎样借着这个人、啊、把事情出现了一些转机。那我想这个事情也能够激励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可是我想我们先来看神怎么样使用一个愿意去先成为神的器皿的一个尼西米，他怎么样借由他预备来启动一个城市的一个重建、啊、以及信仰的重建。好，所以我们进到我们的第一点，我们说神怎么样使用尼西米成为一个重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物。上次我们 提过尼西米他做了一些事情，可是第二章一起头的时候，我们先了解到一件事情，神要尼西米学习等候神的时候。刚才 Grace 为我们带我们大家一起念的、啊、二章一到八，就是我们这两段16节经文大概的前半、啊、前半一起头告诉我们说，这个亚达薛西王20年、啊、这个尼善月、啊、这些词我们 都没什么感觉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很听起来很陌生。简单的说、啊、这个犹太人的算法大概就是我们现在3月到4月左右。那各位如果你回想一下在第一章发生的事情，尼西米记载这个时间是在叫做基斯流月，那我那时候已经跟各位解释过，是在一个年底，是在冬季的时候、啊、是在那个11月12月。那现在到了二章已经进到3到4月，简单的说一章二章之间已经过了4个月之久。各位，这4个月的时间，尼西米没有提到到底他当时那个祷告，他求上帝帮助他，使他能在王面前亨通，使他可以为耶路撒冷做一点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我们可以推测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依然继续在宫中执行他一个纠正的工作，他依然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可以实际做的去帮助耶路撒冷。那这一天尼西米的处境出现了一个改变，那个波斯王在尼西米服侍他的时候，忽然注意到他这个面带愁容，王甚至问他，你没有生病，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心中愁烦的样子呢？那各位有一句俗话你大概也听过，我们中文说这个伴君如伴虎，是不是、啊、这个很多的帝国都是这样子，封建制度的君王，他们的这个服侍他们的人这影响力很大、啊、像尼西米他等于是顾问，等于是一个咨询的贴身咨询，可是他一旦是惹了这个王有不高兴， 有很可能工作不保，也可能命都不保。所以他一个异族的人啊，在这个城在宫中担任职位，他王问他这个问题，各位不是一个关切，这是一个让尼希米可以很害怕的。尼希米说他非常的害怕，他如果不能给王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很可能他的工作就要出大问题了。尼希米立刻把他忧愁的原因据实的跟王禀报，他说我列祖的坟墓在那城耶路撒冷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尼希米说我心里为我的家乡他们的遭遇感到痛心，感到伤心。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先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说经过这四个月时间，尼希米他当时为耶路撒冷哀哭数日，他为百姓那个负担。经过四个月，你可以从这个二章起头注意到他完全没有减退的一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一起头，我们很有负担为他祷告的，我们听到某个人生病，我们听到有人有一些需要，我们听到有人遇到难处，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要祷告。可是过两天，我们没有听到什么回音，我们可能那个祷告就慢慢的啊，负担就减少了。时间过去一阵子，我们都不太去记得了。各位，可能我们为国家、为民族、为我们的社区的关切，有时候也是这样。那我们起初的时候可能非常热切，可是过一阵子，慢慢就减退。可是尼希米他不是，他为耶路撒冷迫切祈求以后，他还没有得到上帝的应允或是上帝给他清楚的答复，可是他心中那个负担还是强烈的，强烈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忍了几个月没有在王面前有任何显露出不寻常的痕迹，可是这一次他已经心中的难过已经显露在他脸上，他对他同胞的受苦感受还是点滴在心头。各位，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尼希米在四个月里面明显不是他懒惰不做什么，或是他无计可施，不是，而是这件事情明显是上帝有一个特别的美意要尼希米学习功课。各位，我们待会看尼希米学的功课，可是我们先看，你如果回想一下旧约诗篇或是像以赛亚书，提到很多处很鼓励我们，提到神要那些信从他的人学习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功课。我自己举几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跟各位分享。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四十篇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了我的呼求。六十二篇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一百三十篇五节六节，我们都很熟，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等候天亮。各位，你还记得以赛亚书四十章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的确，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历程中，一个少不了的一件事情，一个锻炼，一个功课，一个必修的学分，就是我们在某个时候必须学习等候神。尼希米在这一段等候神的时间里，他不是无所事事，好像 你那个家里油漆在那里等着看油漆干，非常无聊，不是，他不是无所事事，不是这个非常枯燥的一种这样的 日子。上帝在这段时间有要他学的属灵功课，上帝在这段时间要尼希米学哪些属灵功课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三件事。第一，神要尼希米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学习不住祷告的功课。各位，尼希米那个伤感，我们刚才说如果在一些情况换是我们，有些时候也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慢慢的 没有了、啊、他之所以我们说那个火还没有熄灭，他之所以能继续保持的那个初心、啊、最近学会这个词，我讲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原因是林希明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上一次讲过，这整个林希明记载13章里面大概有11次提到他向神的祷告，这里2章4节就是另外一次、另外一次、啊、这里他说王问我你要什么，他说我就是默祷天上的神。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林希明没有忘记他向上帝寻求指引寻求帮助。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稳住自己的一个心思方向，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如果林希明他没有为百姓持续的祈求，他那个负担没有了，他也无所谓了，他也不会发生在王面前无意之间显露出一个哀伤的表情，然后神会为他来往后有这些事情发生。当然我们都相信林希明不是故意、啊、去装个苦瓜脸好让那个王、啊、来同情他，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种是不太可能的。祷告是在我们等候神的过程里神要我们操练的头一件事情，使我们能够那个心智能够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更加确定的一个信靠。弟兄姐妹，你也许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工作，为远方的亲人，为现在社会处境，为疫情，为国家的向上帝祈求。但愿我们不要灰心，但愿我们不要看到事情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好的转机，我们逐渐的说，哎，这祷告有什么用呢？神要我们在这期间，可能就是操练等候他的功课。第二，神让林希明等待，也是让他操练那个更深的信靠神的作为。各位，林希明祷告之后，如果他几个月我们说看不到风吹草动，没有进展的迹象啊，那也许他就着急了，他着急了就到处想该怎么办，该怎么样解决这个事情。各位，急躁有时候是会坏事的啊。各位，我不晓得你的个性怎么样啊，我太太是非常啊稳，她从来不着急的。我是动不动什么事风吹草动就让我是急性子的，我慢不下来的。可是即使十万火急的事情如果过于操之过急，我们都知道人会做出一些后来后悔的一个决定，是一个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等候之中如果过于急躁，有些时候反倒会让我们失去耐心依靠神。啊、我们在英国、啊、各位知道我在英国、啊、读书几年、啊、有一位英国宣教士退休、啊、在我们城市 就建立一个普通话的一个团契，后来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一个普通话事工。后来这位牧师退休了，他身体不好，退休以后、啊、又一批学生走了，一下子那个聚会人数从大概40人一下跌到大概15人、啊、后来大家就担心然后再走一些学生我们就没人、啊、就几个核心同工就都我们都是学生就很紧张，那、啊、几个研究生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再下去这个没办法维持啊，大家功课都很累 啊要不要就关门就算了、啊、当时我心里很不安，我当然也不敢说死这个事情到底对还不对。他、啊、后来我说这样子好了，我说这个同工们，我们给上帝3个月，我们3个月的时间，如果3个月时间人数越来越少也没有新进的人、啊、我们就大家都有大概可以安心了、啊、了解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就把这事工结束、啊、改成其他的方式。如果没有上帝这3个月里面继续把人嫁给我们，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不要我们关掉。结果实际上我也没把握，我们在这样决定以后大家同意以后拼命的为这个事工祷告，结果没想到上帝真的在这个3个月期间很意外的 有一些学生是自己找来，就找一到了报名一月的时候就来找，找说这里听说有一个华人团契，他们要来参加这个团契。后来我们这个华语施工一直进行，进行到我们离开还在进行。各位，有些时候我们的事情我们需要给上帝时间，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的心思是 有局限的。尼西米他信靠神，其实上他在王的身边，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换其他的人，也许有人就会用说，那这样我赶快用一些办法，也许透过皇后或怎么样去跟王、游说，去跟王、请愿，让王来帮助我把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给我一点点、一点机会。各位，我最近学到、一个了解一种新的鱼、过去我一点都不知道。各位你看这个是什么鱼呢、大的是金鱼、我们要看的是金鱼背后的那个小鱼、那个很有趣。我现在才知道他们说金鱼、都有一种鱼跟着他们、叫 Remorus、Remorus、M-E-R-E-M-O-R-I-S。 这种鱼、有一个特别，它身上有个吸盘，它头上或是底下会长一个吸盘。它吸盘做什么用？它吸住这个鲨鱼、吸住鲨鱼、不是金鱼，鲨鱼。然后鲨鱼去捕猎的时候，它就等着鲨鱼漏掉一些东西，就是它吃的。各位，我们世上很多的人，他们是这样，他们觉得贴近这些有权势者，可以从他们得到利益、赶快他们可以帮我们一些忙。尼西米是这样做，尼西米没有看着他自己方便，利用他人的方法主动的去争取。他知道上帝要他等待，他等待等待上帝的时机来到，他才、真正开始行动。何况各位，如果你读以斯拉记四章，你会了解耶路撒冷城墙之所以盖几十年，在尼西米的时候还没办法盖好，原因是就是这个亚达薛西王他之前下了一个耶路撒冷城墙禁建的命令，他不准以色列人犹太人继续的盖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尼西米贸然的想去求情，很可能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想要改变王的禁令。可是上帝的作为非常的奇妙，上帝用其他的方法改变了这件事情。第三，神要尼西米学习等待，另外一个可能的一个功课是要他学习看清楚他的处境，调整他的心思。各位，当王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尼西米他很清楚的对答，把他先向上帝祷告，上帝给他智慧，很细密很条理的把他计划前往耶路撒冷的一个安排，以及他所需要的物资、后勤补给、行政作业，还有他前往耶路撒冷这么漫长1000多英里这个路程上面 所会遇到的很可能安全上的问题，都跟王解释。弟兄姐妹，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知道，这4个月的时间里面，尼西米他的心思不是停滞的，上帝一直借由这时间让他开始对整件他遇到的挑战，他眼前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蓝图。我们说有很多事情能够成功需要有些 building blocks， 有一些像积木一样，那个区块要到齐才能水到渠成。各位你看，尼西米他对上帝有耐心，神就借由这段时间成为他一个心思的调整、态度的调整的一个机会。那各位，说到对神有耐心、耐心的等候神，我就想到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也需要彼此有耐性跟体谅， 一次大战之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犹太哲学家叫 Martin Buber、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他有一个学生，他在大学里、那这位学生有一天在、跑来他办公室找他，那找他 说要跟他分享一些、这个问题。那 Martin Buber 说好啊，那就讲，就讲啊讲，马丁布就听不出来他这个人到底要讲什么，他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开始想回到自己、说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到底还有没有别的事情、结果这个他的这个学生就走了，结果走了以后、隔几天他忽然想起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后来打听才知道这个人被调往这个前线、在欧陆前线打仗，可是他还没上战场他就举枪自己自杀。那这个 Martin Buber 他非常的非常的自责，他回想他说那个人来到他办公室，实际上他心里有很大的对人生的困惑，他需要有人给予他肯定，给他开导，可是他完全没有听出来，他只是在意的他赶快回到他的研究他的工作上面。弟兄姐妹，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去学习聆听，学习耐心。所以各位，我们回到尼希米，我们说尼希米这一位神可以使用的器皿，神预备他日后来完成上帝的工作，他在这个预备的过程里面他耐心的等候神。第一，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用祷告来等候。第二，他能够在这个问题里面学习信靠上帝，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表。第三，他能够在这过程里让自己的心思更加的调整好。我们进到我们的下半段，二章的一到十一。那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一部分让我们看到神真的开始启动，尼希米真的可以前往耶路撒冷做重建。那经文很长，11到18节我就不再念。那我们从这里经文知道尼希米长途跋涉了，终于平安回到耶路撒冷。那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头一件事做什么呢？他有没有立即上工立即开始办事情呢？没有，这里说他住了三天。那我读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好笑，我说他不是被要求自主隔离吧，应该不是，因为当时没有病毒，所以他不是自主隔离三天，他可能是旅途劳顿需要休息，这是合理的。而之后他做什么呢？之后十一节以后很详细的记载，他首先做的到各个城墙、各个城门、各个角落破损的地方去查看那个整个的情况，具体的情况如何。而且尼希米他很相信这是上帝感动他做的，他说他都没有先跟任何人多讲，他先默默的静静的做。各位，尼希米做这些事情还有后面他真正实际他的推动的事情，给我们看到有几个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有两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神借着尼希米在耶路撒冷可以帮助百姓更看清楚他们的处境。我们刚才看到神训练尼希米，让他等候，让他对上帝能够耐心。他到耶路撒冷，他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召集当地的官员、领袖、民众，说来现在开始开工、就开始给我做事情。尼希米是一个采取非常稳健、非常渐进的一个做法，他去查看这个城的情形，为了证实这个城现在的处境的确跟他之前得到的资讯 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当看到尼西米他描述他去查看这么多地方，他没有讲什么，可是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所看到的一个残破的一个城市、啊、非常悲凉的一个情形。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尼西米看得到，他才来几天而已，难道这些百姓住在这里这么长时间，远远都几乎都比他长，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呢？那客观上一个原因是王有禁令，这个禁令如果没有解除，他们只能任凭这个城就是这样子非常 荒废的在那边。第二，如果这个关卡排除了，现在因着尼西米 的侍奉，他这个因素 被上帝排除了，主观上还有居民百姓，他们有没有意愿要起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自己 的这个情况。我们人有些时候在一种困难的情况，或是一种、非常这个不太理想的情况，很压抑，可是时间一久了，我们也变得无所谓、反正得过且过、这样子就多这么多年来都度过了、还能怎么样、就将就吧、这种消极心理，事实上如果不被能够激发能够改变的话，你再怎么样去鼓舞人，人也起不来。这是上帝用尼西米的地方。尼西米这里所做的，他查看完之后，他转过来，他帮助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看到他们自己一种的处境以及改变的可能。在问题之中，有些时候人看问题看久了，觉得问题好像 不太像问题，他们也不想采取什么行动，我刚才说了。可是尼西米他把这个问题呈现给他们看，他说我看了，你看实际的情况是如此，不是他道听途说，不是他夸大，不是他 一知半解，他说这一个城市的确面临了大问题。我们说有一些时候我们自己在信仰上 在人生上的一些事情上，我们需要有人来帮我们点醒，有人提供我们一些真正的 reality， 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错呀，我们这个生活各方面都 还过得去吧，还不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各位可能这不是真正的 reality， 不是真正的实情，我们的实情可能比远比我们想的是有需要改变的。所以尼西米，上帝借着尼西米去查看以后，他把以色列的处境清楚的指给他们看。二章十七节他对他们说，他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羞辱。已经点出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是处在一种城如此的荒凉，然后又受到凌辱，唯一一个出路就是重建。他说我们必须起来重建。各位，我想上帝借着尼西米 也要借着尼西米唤醒我们，我们需要被人帮助来看见我们实际的处境是如何。第二，神的百姓他需要信心上的激励，除了提供正确的处境的定位，上帝还借着尼西米做一件事情，他给予这些百姓所需要的在信心上对上帝的一个鼓舞。我们说为什么这些百姓他不想动呢，或是就这样子过，因为他们信心上总觉得我万一做了那不成功还花更大的浪费力气。他神必须借由尼西米帮助他们做一个信心的跳跃，这个信心的跳跃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前进，他们所做的不是是枉费力气的，他们做的是上帝要带领他们做的。我们说当之前神给尼西米的操练、让他明白神 如何在他生命里工作，包括在王面前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一切事情都被化解。你信不信现在就可以用这些事情跟以色列人鼓励？二章十八节他告诉他说，我要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尼希米去分享，去把他信仰的上帝对他的恩惠去分享，这个是最能够鼓舞这些以色列人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上帝给我们在信仰上有些体会，那我们一起的啊，这不是只有少数人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做。我们去跟人分享，让一些需要信心鼓舞的人可以得到激励。各位，五月底我们刚回来，我刚回来的时候，在那个主日刚好跟大家五月三十要跟大家分享说彼此激励以及这个 appreciation 的重要。那我不知道各位这段时间一个月来有没有机会去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给一些人一些鼓励啊，希望是有。那我讲完之后，我就很感激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来送一些菜啊食物来啊，我们就是想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隔离没办法去买菜。可是后来想想，我刚讲完这个题目，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最需要鼓励的可能是牧师，所以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鼓励我们？那我相信是前者，是因为我们当时被隔离。各位，激励可以使一个失去突破的一个动机、失去盼望的一个人失去成长意愿的人，可以重新的起来，重新的振作。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神需要借由一些人我们来去鼓舞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做一点结论，各位，在尼希米记一到二章里面，老实说你仔细去看，你并没有看到上帝直接说话直接工作的，说这是上帝说我这是这样工作，你没有看到，你只看到事情一直在演变。可是我们都从这其中可以看得到，神向尼希米说话，启示他该做的，感动他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谁在背后一步一步 的主导开路呢？不是人，是神自己。十一个似乎是非常大，牵涉到许多的人许多资源的一个任务，从非常困难变为不难，从极其不可能变成有可能，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手在工作。尼希米在二章八节说，王应允我，因我的神施恩帮助我。王再怎么有权力，背后真正在引导他的，在使他历史做决定的是上帝的手。各位，今天我们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在一个社会需要重建，我们的人心灵信仰需要重建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上帝的手今天怎么样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引导跟帮助。我们归纳刚才所说的，尼希米的从上帝借由他开启的一个重建，头一个事情先训练一个神的器皿，使他等待，使他明白他需要不断的祷告，他需要持续的信靠，他需要调整自己，他需要去明白看清他的挑战有的神的实际的情况是如何。这个影响到我们在后面以后要讲尼希米他这个担任协助这个建造的任务。第二，当神真正让他第二阶段让他真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借由他让百姓看清他们的信仰处境，他们的生活处境，让他们明白重建是可能的，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处境不该是如此的。 也借由他自己的信仰，一种的对上帝的经历，激发百姓起来奋勇的做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从尼希米第二章以来成为自己的我们每个人的帮助。如果你愿意，我这里有两个等于一个回应的题目，你可以在这一周去思想。第一个，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心不会因着失望而变成非常的愤世嫉俗，以至于我们就放弃了一些原先的一个热情。第二，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怎样在一个依靠神，以及我们该也做好一些计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需要依靠神，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什么计划都不准备做，这是不可能。我们怎么样在这两种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手能够帮助那愿意给你用的人，愿意信从你的人。但愿你教导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在等候你的时候经历你自己的奇妙跟帮助。我们为我们整个每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继续引导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